欢迎回到布鲁太太沙龙，
校园里只能听不能说的树洞故事，
教育现场各种稀奇古怪的驴耳朵。我是布鲁太太，
我是尔东小姐，让我们一起
来上课。
上一集我们想要讨论一些法治相关的东西，但不小心就是讲到了那个班级经营比较多的部分。
对对对，而且就是虽然都有法律的议题在里面，可是都是碰边边啊，没有真的深入去谈。
可是因为我也蛮想讨论这个话题，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小孩子很多事情是在模糊地带的、其实很多事情就这样，我要跟你计较什么都计较不完，我不想跟你计较的时候什么东西没关系，会有这个状况在。那但是学生时期不管该不该计较，或者说有些人不介意，我们都还是应该把它拿出来正视，因为你要正视的去讨论这件事情，小孩才会知道说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原谅你的，其实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得过且过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去注意这些事情啦，因为很多人就 在大人眼皮底下一下就划过去了。
那我问你哦，不交作业犯不犯法？
我觉得不犯法。
那老板要你交的案子你没有如期缴交算不算犯法？
不犯法、啊、老板会开除你啊因为你没有履行你的约定啊。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学校是就是培养小朋友这部分的，不管法治啦、责任啦，等于是一些生命态度的养成都在这里面。
对啊，你对一个人的那个约定，然后跟一个人达成的协议共识，然后要遵守什么，这种道德层面的也是这样子来的、啊、
其实法治社会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大家说法律是道德最低的底线嘛，也就是说一件事情你可以不犯法，但它是否道德，这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议题了。然后其实我今天想要讨论的是，就是真正在校园里面会比较常见的有哪些所谓的犯罪行为，听起来很硬对不对？
犯罪行为，
对。
可是学生真的会犯罪吗？
会。我跟你讲个最简单最常被拿出来讲的，就是那种趁人家坐下的时候拉人家椅子。
趁人家坐下的时候，
对，
拉人家椅子。
对，因为有些会真的造成的一些伤害，可能他不严重，他也许要去看骨科，也许他要去
哪有那个，我妈妈都说那个屁股那个神经会坏掉，她说那整个人的那个什么脊椎都整个受伤。
对，真的有人因此造成半身不遂，一辈子都得要坐轮椅，甚至可能要躺在床上的这一种的，确实是有。就是以前听老师讲的时候有点觉得老师在胡乱。
没有，我都觉得是真的。
但是
我妈妈跟我说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就是一个很相信妈妈的小孩，我妈妈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对没错，所以我甚至啊，就我记得在我国小那一年、好像就是有发生说小朋友就是椅子被拉掉，说他一屁股坐到地上，那个冲击力太强，然后导致他的那个脊椎整个受伤。
对啊，
我妈妈那时候跟我讲这件事情之后，她就跟我说你坐下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你的椅子。她说如果同学故意拉或什么的还是怎样，或是说你自己忘记你自己站起来的时候椅子被推到很后面，他有时候也可能是自己造成的嘛。
对，
所以他就说你一定要特别小心。害我小时候就很紧张，每一次都检查一下我的椅子在不在。
我跟你讲，小孩子都会很相信妈妈说的话。像我弟啊，他以前是学跆拳道的，就是我妈告诉他，后来不让他学的，说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被踢到胆胆一辈子都无法生小孩，所以就不让我弟弟继续学跆拳道，我弟就乖乖的没有再学了。小孩都会听妈妈的话，也会相信老师说的话的。
对啊，我们那时候多纯真，所以不要骗小孩。我其实蛮忌讳某些人骗小孩
的，
我觉得你真的不要骗他，因为他就是一心一意的相信你，也只能相信你，然后你还敢黑嘎。
嘿啊，像我一辈子都不是一辈子，我一直到长大还知道有一种紫色的很好吃的东西，它不是紫色的鱼，它叫做茄子。就茄子。
紫色的鱼是什么意思？
对，我小时候我就好爱吃那个东西，然后有时候我说这也太好吃了吧，这是什么，阿妈煮这个好好吃哦。然后我妈妈就说，我说妈妈这到底是什么，我妈可能觉得跟我讲那个名字，我那时候很小，她可能觉得很麻烦，就干脆骗我说啊那是鱼肉啦，什么鱼是什么鱼啊，就紫色的鱼。
你妈这么近近的男，为什么会在这种奇怪的地方得过且过，
是不是？然后我从此都叫她紫色的鱼，然后我就常跟我妈说为什么都吃不到紫色的鱼，为什么都不煮紫色的鱼，然后都很问号说你在讲什么紫色的鱼
啊。你妈自己忘记啊？
对啊，忘了。所以告诉你们真的不要骗小孩，我就一直相信那是紫色的鱼。
那什么时候才破解这个谜团？
好像到我国高中。
太晚了吧。
哎，我觉得善意的，像以前有一阵子会相信妈妈说什么有圣诞老人啊、
我
觉得我
以为是说牵手就会怀孕这种事情。
我妈从没有讲过这种话，她说不可以随便跟男生睡觉。
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我想说随便睡觉是哪一种睡觉，还有点紧张了一下，心里漏了一拍。
好好笑。反正就是 不要随便骗小孩，真的啦。啊，那个拉椅子这个实在是会出大问题呢，就是在学校确实是比较常见。哎，这个如果你真的家长要闹到那种法庭上的话，它属于过失伤害哦。
嗯，对啊，因为你把人家拉椅子拉开，虽然说你没有直接伤害他，但你的行为害他受伤了。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老师分享，他说呢，如果你有班上的小孩那种很野小的，就是也讲不听，然后也教不会，就野小，然后那种家长又难搞干嘛的，你不要处理他，自然会有别的家长来处理他。
哦，可是万一我觉得有时候我懂你在讲什么，就是说如果说很难处理的那种家长、或那种家庭，你会不知道怎么办，那你可能就会想说，那我们就是有些人就说你就靠别的家长，让其他家长联合起来，然后对他怎么样这样子。
嗯，就有点类似说我们就做壁上观，反正这孩子整天这样惹事，他总会踢到铁板。
但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小孩子他虽然就是他们在欺负同学的过程，他可能是觉得好玩，没有恶意。可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可能就是他会一直放纵自己，一直去在扩大这件事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人管。
对
啊，然后我觉得有人管，他会想要去挑战，说你管我到什么程度？那我觉得我们在老师的过程中，我们很怕中间出了什么差错啊。你觉得说等别人来修理，嗯，那万一等不到就发生大事了怎么办？
而且还有一点哦，其实我在那种小朋友的这种案。不是，也不算是，不一定是案件啊，有时候就是案例，就是我们手上可能会有一两个就是正在进行式的一个状况，然后我就会发现说，老师，因为我们是大人，很多道理我们都懂，那我们也会预设孩子应该懂，然后有些我在看孩子的那种可能是也不是信件，陈述书啦，还是说他们会写在那种作文里面，就发现说孩子会自己表示说，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就叫霸凌，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叫欺负别人，我们都觉得只是在跟他开玩笑，还好老师有及时告诉我们。
哦，没错，我觉得小时候你可能会以为这样，就是错把无聊当有趣。
嘿，就是像比方一个人，大家都叫他什么肥仔、肥仔、肥仔，那可能被叫的人可能一开始，那他能怎么反应？他就跟大家笑啊。那小朋友不懂，他就，可是老师他也一起在笑啊。问题是这个涉及人身攻击哦，侮辱哦，
而且他可能当下会很紧张。其实我觉得被念的人有时候也他为了不要让同侪就是觉得。就欸，其实跟之前的 Me Too 事件很像啊，就是人家说啊，他没什么，他只是比较那个，就是动作比较大了一点而已，他只是比较，
你们不要想太多，人家真的就只是
啊，变得我爱计较，好像我是个讨人厌的人。
而且其实 Me Too 里面很多女生会反映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呢，就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想太多，会不会觉得我自作多情还是什么，你不舒服你就说啊，你们现在大家现在都会讲你不舒服你就说啊，可是事发当下其实我相信这个女孩子她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我跟你讲最可怕的事情是你说了，人家觉得没什么，你反应太夸张。
对对对，这是最可怕的，等于是
因为我就会这样，我说我觉得很不开心，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这样子，然后就我讲出了说我很不开心或是我很不愉快的时候，你反而好像造成了现场其他人的尴尬。可是其实我觉得我讲出来是比较好的，或是说我觉得我就是这个人有做这件事情是比较好的，因为你都不表达，然后到时候人家在面，你看其实有已经表达了，甚至有人事后还说，可是你那时候没讲啊。
是不是怎么说不对，动辄得咎。欸，
对啊，可是你那时候不讲的时候，你可能想说好，我为了不要让这个场合尴尬我不说，然后人家就说你看起来没有很在意啊。
所以我说吼，性教育不要说性教育，性平教育真的要做好，就是以前我们真的不够重视这些事情，我们不晓得就是你孩子要这种拿捏这种不管是身体的玩笑分寸的界限，这是需要被教的。
就是这，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关键是他不只是性平，他连在玩，就是你们说什么，啊你好逊哦，那个什么鲁蛇你都最后一名，这样一直笑人家。欸，为什么他玩游戏最后一名怎么了？我不会打电动不行吗？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从性平到说，就是你讲的尊重，我们上一集讲过的那种
自重人尊，
自重人尊，就是你要懂得尊重别人，然后你也要懂得，你也要懂得自重，这样才会被尊重。因为我讲出这件事情，你不要，大家不要这样一直笑我，然后或者说就比如说我比赛输了，然后可能就有同学说啊，都你害的，都你造成的，然后就说可是我也不是故意的，人家会很难过，你懂吗？你一直去加强这个力道，很伤害那一个就是那个当事人。
我觉得像我们会教学生一个点，就是说如果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件事，别人对你做你会觉得不舒服，你不要这样去对待别人。
对对对，就是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概念。对啊，我不会对别人这样讲话，不，我不希望人家这样对我讲话，我就不会这样去对待别人。
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小朋友他们在生活中他们很容易忘记这种界限，尤其是嗨起来那情绪控制不了的时候。像我之前听到一个很离谱，他是小朋友在打扫外扫区，然后一开始拿扫把在那边挥来挥去的，或者是 拿那个扫把好像当什么飞镖在那边射的，就刚好就好死不死
拿扫把当，
对，拿扫把哦，就扫把
刺枪吧，当飞镖也太、
啊、
飞镖也太轻巧，我想说哪来那么小的扫把，
刺枪类似刺枪，就是在那边丢扫把玩、
哦、
啊，老师没有下去看，有没有外扫区不是要派老师下去看吗？老师可能那天在忙还是干嘛的，结果发生就是那种小朋友的眼睛就直接被戳瞎了。
欸，你知道吗，我以前啊因为外扫区就是有时候离我的教室很远，我没有办法马上一下课就赶到、嗯、可是学生可能已经在里面打扫了。我有一次很郑重的跟学生说，我想要跟你们讲一件事，你们知道我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吗？他说检查我们有没有扫干净啊。我说那你们有扫干净吗？没有。然后我就说那其实你们知道我、我有逼过你们或骂过你们或是对你们怎么样吗？他们说好像也没有。我说那你们知道我来这里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吗？他们就很困惑、嗯、因为终于开始意识到这件事。
对，
我说我是来检查你们有没有好，就是因为你们扫的地方都是学校比较少用的角落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嗯、我来检查你们打扫的过程中有没有人会受伤，
有没有好好的。
欸，我是故意要讲的、欸嗯、因为我觉得讲了这件事后学生就会注意安全。其实就是我很明白刚刚说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看你们，然后确保你们打扫的过程中怎样怎样不要受伤、嗯、然后他们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在玩或干嘛他们还是会玩，但他们就有点注意安全的，因为他们知道说受伤是最严重的。
对啊，
我觉得很必要。欸，就是对我来讲明确的告知他们这件事情是有用的。
你刚刚讲说你打扫外扫区是学校比较少去使用的空间啦，也不算角落。
对，
但是我就想到某一次，我就这么巧我刚好要路过你的外扫区要去教室上课、嗯、结果我就看到你外扫区的其中一台顶轰居然在燃烧。
对，
这件事情是很好笑，我就吓死，我就冲下去办公室找老师们来协助这件处理。 好
笑，肯定不是我的问题吧。
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啊、
但是我就觉得很可怕。
对，我也觉得好可怕。我想说哦，那、啊、万一老师不在，然后刚好起火了，然后万一又炸开什么小孩在那边的话，不是很恐怖吗？而且我那时候差不多是外扫区的，好像打扫时间前后路过的，
好可怕、哦、
所以其实校园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安全的妹妹嘎嘎啦，也是老师要提高警觉。
我跟你讲，我就是故意要去跟小孩这样讲的、嗯、警告他们说我来盯你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你们不要受伤，麦迪亚搞生麦迪亚搞啰嗦什么的、
啊、
就是跟他讲清楚，其实他们就会注意。他们其实本来就谁会想受伤，很痛欸。
对啊，
没有人想要受伤嘛。
而且小朋友欸，我跟你讲，上次呢我还遇到一个班级的学生，也是那种其实是体育课，然后小朋友在那边玩，然后比方说老师规定说你们就是可能现在要绕圈要干嘛，就是要两个拉着三个 一组，
反正就是一些活动这样子。
对，结果小朋友就是很嗨，有没有，就故意哦，他觉得好玩，故意转很快，就一失手把人家摔出去了，然后对方牙齿掉了，好像说花了二三十万去弄那个牙、啊、你看，所以我觉得老师要小心的，就是要提醒孩子这种都会构成对方是家长不就责，他要就责这是会被告到法庭去。
欸，我很常跟学生讲说为什么安全至上，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们在场有谁想要受伤
吗？
那他们就说不想啊。我想说那对啊，你们为什么要玩那种危险游戏害别人受伤，是北七哦。对，我又骂人家脏话。我就是我跟你讲我真的会这样，我说真的是，我说北七不是在骂你们，是说这件事情真的很白痴，我不懂为什么有人要这样做。
对、啊、
我说这种事情就是北七，我说不想被骂就不要做这种事情，太瞎了。
小男生就会这样啊，一开始好玩说你推我你推我，你看推不推得动，然后另外说你打我一下，然后什么看你打不打得到我，然后到后面就两个在地上扭打起来了，
超爱的，
然后就哭了，然后就什么头撞到，然后去保健室。
我跟你讲他们最常什么你知道吗？放学的时候、嗯、我以前呢带学生放学，你知道在我们至少在我们学校啦，就是一二年级你是要自己带的、
啊、
然后一年级带他们就屁颠屁颠这样走，对不对、嗯、然后呢你有时候带到一半你就发现那小朋友这样推过来弄过去干嘛这样，然后我就想说你们在干嘛，就那两个人就一起从楼梯上跌下来、
哦、好恐怖。
然后我就把他们俩拎起来，然后我就说你们跟着我，而且你们等一下不准解散，然后我就把他们拎到门口之后把其他同学送走之后，我就蹲在，我就蹲下来看他们两个，我说你们两个人这样刚从楼梯底下来什么感觉，然后他们就反正就讲就很紧张就很痛什么什么就这样，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如果你们俩掉下来撞到任何一个人害别人其他人从楼梯上滚下来你怎么办，我说我告诉你们我真的超不爽的，你们两个人自己跌倒受伤就算了，我就直接就是你们俩自己的问题，你们如果害别人受伤怎么办， 他们就没有，吓得半死。从此以后呢，成为班上最重要的小鹿队长，他会说小心走，拍哈，对准，就开始管别人，因为被我痛骂一顿吓到。我跟你讲，我超好笑，我就是不管他们俩，我说你们受伤，你们活该。嗯，你们怎么可以害别人受伤？
对、啊，
然后他们根本没有害别人受伤，但是我讲的衣服好像有这件事情一样，
吓吓他们就对
了。我告诉你，站好排队，老师说要排好，你们在干嘛？嗯。效果超好，
非常好。
我刚刚对付小孩就是这样，
机会教育就在讲、
这个、真的马上下手就对了。
对 啊,
不然他们他们其实也没干嘛，他们就是这样呢，然后就走过去的时候，可能他谁挡到谁，因为走楼梯不是每个人没有办法走很直线嘛，然后他就可以讲你别撞我了，然后撞回去，
你看
就这样，
然后就滚下去，一起双双滚落。
那还是小朋友，我就这样拎起来就没事。你想想看，
大
只一
点
的，就如你儿子那么大只怎么办？
我告诉你，那个效果一定就很像在打保龄球。直接前面一直拍啪啪
啪，我跟你讲出事了，大事不妙啊，出事了，这样子
很好笑。我跟你讲，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小朋友他们会有这种控制不了的一些就是也小的行为，
其实我们这个年纪也会啦，我时不时也是会挥你一下拍你一下这样子、
有时候像这样。然后他们最常看到的就是我刚刚讲那种一言不合，本来是好玩，玩到后面就不行了，就打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你讲排路队那一种，因为你是在低年级，我之前在高年级的时候呢，某一次，其实孩子排完路，高年级是不是自己整队，然后自己可以带下去，
在走廊整队就可以放他们走了。
对，
我其实也常常很担心，就是我放他们走之后，他们走到大门口的路上，他们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对，我就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在那个楼梯的转角处看到了一大滩血，
哈。
某一次放学的时候，我吓坏了。
一大滩什么
血？真的是血，老回忆的回忆在哦，敌会贵就回
了。靠啊、不是，我只是想说，一滩血是怎样？是有狼牙都出来太狼哦？
还不是，我吓死了，我忘记我跑去问谁，好像是护理师吧。反正就听到的是，就是说孩子放学，高年级的小朋友边走边玩边甩他的餐袋。然后其中一个好死不死不小心甩到另外一个，不知道甩就撞到什么地方，牙齿什么的还是鼻子吧，不是很奇怪，那滩血真的很大滩就对了。然后反正对方不知道跌倒还干嘛，总之就是一大滩血在楼梯转角。
我本人有那个啦，就是那个一滩血当事人的老师这种经验的，
是不是？
就是学生上课的时候，我讲过这个故事吗？他在上课的时候，他想要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美术课就是会有做那种就是劳作，然后就有那个筷子，他们把那筷子切断，然后拿来就是做成那种像房子的架子
哦，
这样。然后他就在上我的课的时候呢，没有把那个东西收起来，我明明就提醒大家收嘛，然后呢，但是他就没有收，或者说他可能想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就是把它切好还是什么的，就他就用美工刀还是剪刀去抡那个筷子，就那个剪刀还是刀就从他的手上这样一横，从他的手掌心这样刮了，然后他就瞬间爆血。然后我就想说，不是才说大家东西收起来吗？为什么我转身上去写个黑板
好可怕
你就爆血了？然后他们班同学就说要陪他去，他超紧张，他说老师我陪他去，老师我陪他去，然后就走，然后就听说那个血就一路从教室滴到电梯，我还叫他们坐电梯下去感觉比较快，因为我怕他一直晃那个血管会就是有运动，那个血液循环就爆冲嘛。我说你搭电梯好了，然后他就说他们从他们班血沿路滴到电梯，然后整个电梯有一滩血，然后再从电梯里面滴到那个保健室走。我整个是、我整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你知道吗？
这一集突然听起来好痛啊。
然后对啊，然后他后来去缝那个针，我说你还好吗？他就这样，他就说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哦，真的是让我想到有一次，我学生是为了要准备比赛的东西，就是我们有那种什么英语歌唱比赛啊之类要做道具，然后孩子很乖，他们那个班的孩子很有荣誉心，就说老师我们放学要留下来做，我说那老师也会在学校，我可以去看看你们，这样还是看我需要帮忙什么，我们就一起做。然后我还没走到教室，小孩被扳倒，就是真的是爆出来，你知道吗？
爆出来，
对，就是他不知道拿美工刀要割板子干嘛，怎么就弄到，总之老师抱着他，然后就立刻冲去医院急诊，吓死我！
我们每次说要讲法治，然后就突然发生很多很多血腥事。我跟你讲，小孩子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控制，他什么事情都能发生，就觉得就叫你把东西收起来，你为什么要在社会课切筷子？
是吧？
我就问你为什么要切筷子，而且你为什么要用美工刀切？你为什么不能用其他方式？反正我就不懂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切筷子。
到自己那真的就还一回事，就很怕去弄到别的小朋友会逮起就拍出
来。哦，对，因为那种就是你把人家的小孩弄受伤了，
啊
哦，那真的超麻烦的。
所以你看法治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就是最容易其实社会上也很常发生的，就是这种比方说你车祸好了，我现在要右转你要左转还是什么的那种擦撞，当下 好像都没事，半年内我跟你讲，对方你们只要没有好好签下和解书，对方都可能突然告你过失伤害。
真的，过失伤害真的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就你可能觉得没有那么严重或者怎么，但是一旦要就责其实蛮有机会的
耶。嘿呀、啊，欸，讲到就责，其实之前我待在那个学校啊，有那种课后社团，有没有，然后是有课后社团，其实不一定就是会有外面的老师或学校老师来创办，像比方我们有那种什么魔术社，就会请外面的老师来教，然后什么古筝啊、乌克丽丽啊，
应该说那个社团不是很有，不是那种完全有归属性，就是说好像在学校里面的体制里面的社团，它是一个比较像、嗯、我觉得有点像是学校办的那种补习班课程那种感觉、欸、
才艺课程，
才艺课程，
课后孩子 多一个学习其他才艺的那个空间。
对对对，
好，那其实像这种课大家都有些人会误会，会认为说学校办的一定是学校在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就我知道这些老师他们好像也都要写所谓的那种计划案，就是我这学期课程怎么规划，我会上哪些东西，然后要由学校那边审核过，然后我们才让你开。
其实就是课纲啊，你总是要告诉人家说你要干嘛吧，你总是哎我要教画画，然后每天来画什么都不知道，你总是要有一个流程给人家参考嘛。
嗯，那也遇过那种就是有老师他同时他自己有经营他的那种体育的类似社团的东西，类似课后的补习班、嗯、那他也在学校里面也有开补习，就是也开这个课后社团、嗯、那家长其实后来在学校外面的补习班发生什么状况，家长不明就里嘛，那其实你就等于是说我在外面补习，那补习发生了什么状况，应该就是我直接找这补习班的老板或负责人，对不对，跑来找我们学校、欸、
哦，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你在外面的补习上课，但是这个补习班老师同时有在学校兼课，
对，
然后就他们就认为他家长是不找那个补习班，他是来找学校处理这样子。
对，
哦，那这样学校要负责吗？没有筛选老师，
我觉得要不是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呢、
啊？对啊，我哎、欸，对，
他如果今天是你今天在学校社团里面发生的什么事，那就是学校来处理了，学务处就要介入了，对不对？
对，
啊、他是在校外呢。
在校外发生，
对，就在校外，可是他就觉得说我在学校这个社团是这个老师上课，我去校外我跟着这个老师继续补习，
我可以理解这个感觉，就是学就是可能家长会觉得说
好像学校帮他背书，
我是信任学校选的这个老师，所以我才去上他外面的课程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
哦、很像勾扎时代，天天时代吼，有的老师吼白天熊班暗时还有补习会中
哦，对啊，有像这样。
那你就是因为知道他白天是老师，你就知道去晚上去他那里补习，可是他去补习都只教他自己的补习班学生说考题要考什么，
对，
坏坏。
可是现在社团的话又跟以前那个补习教育又不一样。
是啦，但我意思说就很类似的感觉，就是我相信你跟你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有学校背书。
嘿，你我觉得你是学校筛选出来的老师或者是团队。
可是，他出事是出事在他自己私人开课授课的地方，那又不是学校。
啊、就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那个柔道的小朋友，不是在补习、嗯、然后被教练摔到后来死翘翘了吗？
哦，你是说那个他被教练重摔好几十下的、
那
個、那
个好可怕、哦、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个迷思，就是家长会觉得因为我不懂，你看那个九九他当下没有立刻反应，他其实在旁边看他觉得不对劲，可是他没有立刻制止教练做这件事情，因为教练会讲一句话，那我叫我自己来讲带回去教啊，我学生都是这样训练出来的。那家长因为我们信任学校，我们信任老师的专业，信任学校帮我们选这个老师，所以就会发生这种在所谓的嗯好像是体罚或者是什么团队
管教
管教上就会有这些奇异点出现。
可是因为就是会觉得说家长可能我觉得客气一点的家长他就觉得说我是不是不应该去干涉、
啊、
我觉得人生很多时候是这样，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别人家小孩，我跟你讲我就觉得那小孩很烦，但是我会觉得哎、欸因北部人没跟他说我去讲是不是很奇怪、嗯、我在讲的是路上，我跟你说前几天超好笑，我去台、欸、我在那个林口三井逛街、嗯、有两个小孩就从那个那边一路打过来打到我面前，然后挡住我要走的路，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这样子瞪着他们，我的眼睛就那种死鱼眼眼神死这样看他们两个小孩，我就一直盯他们小孩我都不动哦，然后那小孩可能意识到有大人在他们旁边但没有绕开、嗯、他们就突然抬头看了我眼，因为我脸很臭，然后他们俩就吓到，他们就说哎、欸，我们吵到人，然后赶快跑掉，然后我弟就说姐你好猛哦，你用眼神杀死他们脸、嗯、我说我真的很不爽，然后我也想骂他们但我又忍住，我觉得好像轮不到我来教育他们，可是我真的很不爽，所以我就只好等他们看到我，所以我就这样一直看他们，强迫他们注意到我。
很好很好，这也是机会教育的一种，
不是因为我想要让他们知道你们影响到人了
吗？
我跟你讲我现在超变态，我现在长到一个年纪可能年过三十之后成为资深少女之后就不控制了，你知道吗？
资深少女，
我跟你讲我真的现在就只要路上有什么人很奇怪我就一直看他， 我要让他知道说你不要以为你这种事情没人知道，我就是看 I'm watching you
很好
我现在很夸张，我觉得很怕人家没注意到我。
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前阵子有些新闻，就是那种比如说小孩在游戏区，然后就有父母亲吵起来的，就家长跟家长吵起来的。
我最讨厌那种家人家长去骂人家对方小孩的，因为我就觉得很烦，你应该去跟对方家长讲，或是叫小孩子去跟小孩子讲啊，你就是这样写的对方超没礼貌。可是所以我那天才忍住，你懂吗？我才觉得说我不应该跟这个小孩说教，因为我觉得他爸妈，我应该要么就顶多看到他爸妈跟他们讲你要注意你的小孩子。可是我就很不爽，所以我想我用眼神告诉他们说你已经造成本阿姨的困扰了。
本阿姨，
对啊，我对他们来讲肯定是阿姨的，所以我就说你已经造成本阿姨的困扰了，到底想怎样这样子。所以像你刚刚讲说那个，就是可是我们都会有一个意思，是说我们是否不该去干涉对方的管教，从家长到老师，尤其是老师就是有一个专业，像他们那种跆拳道啊，然后柔道啊，或是什么一些那个什么体育赛事那种的，他们好像就因为他们训练都比较严苛，然后我们好像就觉得说就是那个什么合理的
要求
是训练，
不合理
的
要求是
磨练。那我想说他现在是在磨练吗？可是我们磨练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考量到这个小孩子本身身心，除了身体我还考虑心理可以承受的范围，还是说你就觉得不要给你的越挫越勇，如爬如用
怕等出骨等得用，
没有，那个是讲说受伤好几次会那个。我意思是说他是不是认为孩子在这个磨练下会越挫越勇，但我不认为，你知道吗？我觉得他是要平衡的，你甚至可以停下来然后告诉他说你应该要怎么做，然后而不是说什么没关系家长，我再摔你100次，我再摔你20次，拜托小孩子他才7岁你用大人的力道去摔他早就被你摔烂了好吗？怎么会说柔道他就可以这样子一直摔人呢？所以我觉得那新闻，然后那个家长那么难过是很可怕的。
对，讲到柔道，你知道因为我自己的小孩有学柔道嘛，你知道跟我说，他说大概整整可能一个学期或者说起码3个月他都不能够上场去跟人家对练或摔，他都在做什么？他在练习跌倒。他们有一个动作叫护身倒法，老师说你只要护身倒法没有练到一个变那种反射性动作，你不能上场，你不能对练，
保护自己的身体的那个安全，可能护住身体，或者是说转身什么之类的。
对，你要把它练到变一个就是直接就是直觉反应。所以后来我儿子他就是在这么虽然是很严格的训练下学会护身刀法之后，然后才开始有一些正式正规的训练嘛。然后后来他到了高中后有一次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一个直觉 他人摔出去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护身刀法，虽然只受了皮肉伤，他就很感谢说柔道队给他的训练就是这么的严谨。那么一个7岁的小朋友，是7岁没错吧？
对
对啊，他护身刀法
他应该还在学怎么跌倒吧，
还没学会，然后就被摔成这样，摔到整个不治，我真的就看得好难过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理解某些那种就是不管是什么练琴啊，或者是运动，或者是说
有一些训练的要求，
画图啊才艺什么的，我们会希望，因为我们希望他专注，我们希望他可以全神贯注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就会对他有比较严格严谨的要求，让他可以那什么 focus 在这件事情上面。
对，
可是不代表说你要用那种这么激进暴力的方式去解决吧，
就老师本身要有一些教学方面的一些 sense 一些专业。
可是这件事情就又讲回到什么了，我们其实一直说要聊的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空聊，就是教育为什么我们像我有去上教育学程，为什么教育心理学这么重要，因为这些老师他们都有技术，他们都是被这样磨练过来，他们都是所谓的教练，但他们就是教你怎么练，但是他们有教到心吗？有教到这个人的思想吗？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去讨论的。
还有就是说几岁的孩子他会有哪些身心状态，他适合什么样子的一个教学方式，然后什么样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误解孩子，因为他的学习能力学习知能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
总不能因为那个任贤齐那首歌说我什么唱什么我越挫越勇，然后就觉得大家就永远都不退缩
越挫越勇，又不是什么国民政府还在那边训育时代我这边也想
我真的很讨厌越挫越勇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就是那种
挫折就是会让人受伤什么越挫越勇，
我就是没红没理，你多骂我两句我就躺平不做了，反正怎样你知道吗？我的想法是这样，做了也会被骂，不做也会被骂，那不要做好了，反正那么认真也不会有人看到，那么辛苦干嘛？
其实人会需要被夸奖，你知道讲到这种就是一直骂一直骂各种羞辱，然后规训身体规训心灵，像我想到我们民国政府时期
民国政府时期，我爸妈那个时代确实打骂教育很盛行啊。
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终于要讨论到今天的正题，我想要来聊我的论文。
讲的好像没有正题，超过分的。但是为了要包装你的论文，
啊、
好吗？
是是是，包装一下我的论文哈。我的论文呢，写的是民国时期的鸦片赋。哎，我要问一下你，耳东啊，民国时期呢？我们现在是什么朝代？
啊？
我们现在是民国几年？
我不知道啊，那中国的东西跟我没关系啊，你在问什么？
对对对，我跟大家讲哦、喔，
中华民国不是在1949年的时候在那个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就消失了吗？
是的。好了，没有，应该这样讲，学术界呢这个界定还蛮有趣的，因为在1949以前基本上我们台湾当时基本上都在日治时期，对不对？
对啊，那是隔壁他国事务。
对，
所以隔壁国哇，他们隔壁国灭亡了啊，隔壁国创立一个新的国家，隔壁国在什么复辟隔壁国在那个什么戒严，然后怎样的隔壁国事务。
对对对，我们当时是大和民国的这个子民嘛，当时的台湾人嘛。
是，
好，那也就是说在1949前，就1912到1949，好像在上历史课这段时间的中华民国，如果我们在写，因为中华民国现在被承认的期间就只有到那个区间，就真的只到1949，
后来就是一个流亡政府哟。
是的，所以在中国的学术界，如果在写文章讲到民国时期，他其实讲就真的只到1949，不包含我们就是现在中华民国。
南京就有一个那个牌子啊，写在那个孙中山的名字下面啊，写那个中华民国1912到1949啊。
嘿嘿嘿嘿嘿，对，所以这真的是很学术的一个用语，就是我们说民国时期讲就是直到1949。好，那本人的论文就在处理民国时期的鸦片烟赋。我告诉大家，
鸦片烟赋是什么意思？
首先因为我喜欢，我是读文学的嘛，我是中文系的，然后我非常喜欢赋这种作品，
每次要强调自己是中文系然后再教英文，
烦死了，不要再跟我讲英文，我英文很烂。
英文很烂怎么教小孩？
我会教，我不会讲，乱说，这到底是不是没有逻辑的话？
好，所以呢，
总之
这次的研究是什么？
对，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赋，那大家知道诗词曲赋嘛，唐诗宋词元曲这些汉赋，对不对？
对，
赋最有名应该是在汉朝，那跟汉朝说汉大赋，那你说汉之后赋就没有了吗？
不可能啊，就像那个诗还是有啊。现在我就算今天此时此刻2023年，我想要写七言绝句也可以好吗？只要我有照他的那个格式去写就可以了好吗？
对，其实赋正就是一种文体，然后呢他的人家都说他滥觞是来自楚辞，也就是从
滥觞
不是这样讲吗？
没有，我只是滥觞是什么意思，
请解释。可以说是源流源头。好，他的启发是来自楚辞的一个，算是一个比较有格式化的楚辞，之后就变赋了，应该是这么说。
好，
那赋呢在汉朝是最盛行的，但是实际上从唐朝科举之后，它一路都还是会在那种考科里面出现。你看我们现在考国语、数学、英文、社会、自然，对不对？好，那么他们当时就有什么进士科啊、明经科啊、什么科啊，那有的科他就会给你放一个试赋，就是考试赋。对，所以一直到清朝的科举取士还在用赋来取士，所以赋变成什么？有人
在
翻白
眼，
他的白眼已经翻到鹅銮鼻了。我跟大家讲，
看到网友写，我就想要跟他讲。
对，
拜托，我已经在丢金了，不要再给我问题了，我又没有来上课。
好
了，
我跟你讲啦，因为清朝就像你现在学生呢、啊，你基本的东西学会
是因为，我不是学生，我不当学生了。
我在说现在的学生，你要考你就会读，对不对？也就是说读书人就会写赋。所以这些人就会把赋这个东西当作、就是我是读书人，他册郎哦，作为一个象征。你们知道清朝的读书人最看不起什么人，你知道吗？
商人，
写白话文的人。
哦，靠呀，我以为是商人，我想要士农工商，商排最后。
嘿，他们觉得，
我最最喜欢商人的，我最信奉资本主义，我最爱侯雅郎。
侯雅郎，
对。
可是，在那种以前呐、啊，以前清朝的时候，他们觉得读书人就是要
看不起写白话文的人。
对，因为那是白话文就是什么，我手写我口，我讲什么我就写什么，对不对？他们觉得那个就是一点那种层次都没有，一点那种文学的那个韵味都没有，就是没有水准的人在用的。
嗯，
好，最早是这样，最早是这样啊。问题来了啊，后来这些人马上被一波打脸啊。
怎样
啊？不就鸦片战争了吗？
西帝，
我想问一下、就是、
西帝就是那个铁丝玉玲珑才会出现的
节目。你过来，那给小来唱。
你不要自己跳题，我只是想要 Q， 然后你还在自己溜过去。
对，帮你一起。
所以是怎样？
社会老师应该很清楚，就是鸦片战争是怎么来的。
鸦片战争，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我们伟大的林则徐，
哦，
跑到海边，港口边，把人家 整个那个什么鸦片全部倒到海里，
收回。
对，原来你只想接这个是不是？哎、欸，我们没有 Q 哦，我只是想说，我认真在讲故事，他居然给我这是介绍会。
那他也不是用烧的
啦，但是在那之前他们其实就有一些那个争执啦，我觉得那个只是一个那个什么导火线，就是砰爆炸的那个 moment， 就是让他们找到一个借口可以弄死你。
因为我为了要写这个鸦片烟俘，我论文要写这个，我真的很认真的去做功课。我跟你们讲，当初林则徐他是看到国内有就是太多人成瘾，已经到了连那种尼姑和尚那个大人小孩都在抽鸦片的程度了。
哇，尼姑和尚大人小孩怎么抽？
真的小孩也抽？
还是因为爸妈在抽，他旁边在旁边咻闻一点？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就他的书里面的记载是真的是连那种就是可能乳臭未干的小孩都在抽鸦片，到这个程度，人人吸，饭后来一口，快乐似神仙那一种，
感觉蛮好吃的。
就变成真的是家家户户每个人，
你知道害我很想试试看，我就是一个那种啊，为什么真的这么好吗？没有，我要不要试试看？
经不起诱惑，
这个没有人诱惑我，我是好奇。
这个事情很疯，它其实从明朝开始，我要先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它在中国最早的记载是在唐朝《唐本草》里面就有记录这个东西了，但是都把它当药用，而且是珍贵的药品，它来自罂粟花嘛。我顺便问一下，有人知道罂粟花是那个怎么样变鸦片的吗？
不知道啊，
跟你说哦，罂粟
花烘干哦，
很漂亮，对不对？它超美的，
很漂亮，
很漂亮。但是它凋谢后呢，它会结一个中间有一个蓬蓬的大大的硕果，那个硕果割开会流白白的那个汁，就像牛奶的颜色。好，就是那个白白的汁，其实就是要提炼鸦片，就因为它其实我跟你讲，它整株都有药性，甚至在宋朝苏轼、苏辙他们还写诗赞美它，说它的籽好好吃哦。
哦，
然后甚至在那个宋朝那个三家清供的那个书里面，把它食谱书教你做什么罂乳鱼啊、什么罂粟饼啊、罂乳饼啊，它就是罂粟，它全株都可以吃，它的那个嫩茎哦，当它是草操的时候，那个草割下来，
当它是草操的时候，为什么要突然？叠字字
草操，因为感觉很鲜嫩，很
当它还是个小草的时候就好了。为什么要讲草操？
因为我想到是一大片的草，罂粟草，
所以当它还是草的时候，
对，割下来可以就是炒菜，听说很嫩很好吃。
我脑中的闪过的是水莲，
没有没有，它没那么应该没那么肥，那水莲好好吃哦。
你干嘛
啦？好好吃啊！我想到的是那个我想到的是那种类似那个菠菜什么。不然要采之类那种，就是叶菜。
我刚想到水莲，然后我还想到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在讲他说整株都可以吃的时候，我还想到那个，你有吃过炒百合吗？
有有有 有。
对啊，那个我就想到的都是这种东西。
可是它因为只有炒啊，
没有，他们不是说它花整个也可以用吗？
花还没开啊。
那是你现在在讲话，我是说你在讲它整株都可以吃的时候。
哦、对啦，是整株都可
以吃。我脑中闪过的是这个。
哦。
天啊，身为一个吃货，好困扰，想象力特别丰富。
我想到各种菜。好，反正总之听说它那个嫩芽很美味，炒起来很鲜甜。
是，
然后还有人那种诗中形容说，整片放眼望去都是那个罂粟草，那个罂粟花或者草那种美景，就是他们就很，他们觉得这种花很美。然后它是拿来药用，然后重点它那个我刚刚讲到硕果有没有剖开里面有那种小米，他们形容那个就是叫罂粟，就是罂粟米、粟籽米。然后听说那个煮粥啊，我就想像那个小米粥，听说对肠胃很好，说什么老人家那个没有力气啊，喝那个小米粥提振精神。
我脑中有闪过了《中华一番之满汉传奇》里面有一段，就是他吃那个七彩的 粥，你知道那个吗？
我知道，
七彩的粥，
好好笑哦，七彩粥。
哎、欸，他那个那一集，你可以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反正他一开始就说那个坏坏的那个人，那个黑暗厨师、黑暗料理厨师，他先煮了一个不太 OK 的粥，然后让他们慢性中毒。然后呢，小当家呢就煮了七彩的粥，就七个不同的颜色，然后一个一个，他说每一个颜色解一个毒，然后一路把他们这样子就全部吃完之后，就可以完整的解除了他们身上的毒性。我觉得超好笑。你刚刚在讲的时候，他说哈，那个罂粟小米可以煮粥，七彩的粥，好想吃
哦，好可爱哦，我也想喝七彩的粥，
是不是很有趣？
对，感觉是又好喝了。不要再讲食物了，给我回来。
啊，不是要聊吃的、哦、
对，没有，不是要聊吃的，我只
是
说、
哦、不
是
吗？
就是那时候大家不把它当作
毒啦，我想说很认真在讨论罂粟可以怎么吃，
不要那么认真讨论吃罂粟，现在不能吃、啊、好，
会不会讲完这一集都发生可怕的事情？大家一定要记得那个是违法的，或是目前也不太确定什么地方可以种。
对对对，
还是可以种。
嗯，
I'm not sure
不能种欸，好像各国世界各国有人种大麻，没有人在种罂粟，它太毒了啦。
哦，好，反正总而言之，那就是不能种哦，大家不要冲动。虽然说听起来很好吃，
而且很漂亮。
好，但是就是大家不要冲动。好，我想说要帮节目就是讲一下警语，免得大家真的以为这个可以干嘛。
没，以前古代可以，它现在已经被禁止了。就很多中药啊，古代都是药，现在都变禁药。
哦，好哦，
好。那总之呢，讲到罂粟粥，
干嘛？
我就想到。好好吃，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了，怎么办？
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回来讲这件事。好啦、啊、你说他们就整个罂粟都可以用嘛，
对
对
对,
对,
对。那他的做法是这样，他把那个硕果割开了之后，不是会 留那个白白的那个汁吗？其实它是整株药性最强的地方，也就是说它不管是什么止痛啊、安神啊，甚至我跟你讲，你都不知道这个药它坏坏的。
为什么？
因为它在中国的各大的药典当中的记载都是房中术在用的。
哦，
因为听说可以让男人比较久，
让男性比较持久的药吗？
对，就
你看这更不能讲，这肯定有人要去种的啊，这一定要用啊。
我好像在推广罂粟，我怎么办？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你这样讲下去，谁不去用？谁一定要用吧？有一定有需要的吧？特别多。
我知道他可能他有药用就对了。反正古代都说他房中术用的，因为他有收涩的效果。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最缺这种东西，壮阳的东西必须有，
是不是？你看那个治疗心脏的药都可以拿来变那个。
对啊，为什么啊？
好吧，可能就是为了那个两人之间的幸福吧，我不懂。总之，他就是被认为是药，它属于药，或者是食品，它又是药品又食品，没有人把它拿来当毒品，你懂吗？
那它是怎么被提炼出来到那个
啊？就是后来就有人，我其实目前啦，如果以中国的古籍记载会说它的做法，然后会说是什么回或者就是什么波斯那边说是那边的用法，
回波斯就是土耳其，
就说反正是国外传来的吼，然后说那个割开的那个白色枝叶是最，
如果是波斯的话，我相信是房中术，
是不是？跟你讲，据说有效，
肯定要是的。我跟你讲，那个什么，那叫中东地区就是很擅长这种东西。我干嘛研究厉害、欸？还有那个印度那里也是，印度的那种就是那种所谓的那种相关的那种图腾啊，然后画啊什么的，我相信。
不是有什么印度神油吗？
哎、欸，我跟你说，我的学生问我说：“老师，你的 podcast 是什么？”然后我现在想说，我聊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不能让他听到？
黄标，立刻黄标，
怎么办呢、啊？
好
烦哦！
好吧，我们是健康的在讨论这个、
啊、对啦，
历史的角度。
但我就说，肯定那个中东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土耳其那些地方，确实是对这些东西是有研究的。而且他们很重视这些事情，
但我是以中国的古代的医书来那个阅读、
啊、反正就什么事情不对怪别人就啊，不是啊，就是那个啦，找个那个来源嘛，
反正这个真的是国外传来的，它是国外传来的。好，那什么前史腺荻野茄，它原本是用在荻野茄这个药里面的。那总之呢，罂粟这东西割开以后，它还不能马上用，它不叫鸦片，它还真的只是硕果的那个枝叶而已、你要在风中等它风干4到6小时，它枝叶会有点在风中会收干，会变成褐色的，然后你再拿竹片或者藤席亚把它刮下来，刮下来以后收集在一起，
它不就氧化了？
对，刮本来白白对不对，氧化后刮下来
感觉不好吃，
它就变生鸦片咯，
生的鸦片。
嗯，听说很臭，像尿一样臭，
好恶心，颜色也很像尿，
就黑黑的，然后变一坨，它放久会颜色会变深，然后还要用那种就是防水的那种油纸来包它。对，那这个东西呢，生鸦片它能够直接吸食吗？其实还不行，它需要经过提炼，就是把它煮，它因为要点点嘛，几滴几滴，我就想象有点类似，其实我想到的是中药哎、欸，你知道有一种药叫什么黄精，或者是所谓的那个熟地帝皇，
你可以不要用一副就是好像、
哦、对不起，
这是 common sense 的方式跟
我
讲话吗？我
想一下我怎么形容这个东西，
所以我你是中医师的杂件，我本人不是好不好？
好好好，我们听众应该
有听懂。我没过30岁，我不过25岁，我没去过咧，别这样好不好？
好啦，我就在想要怎么形容会让大家听
懂。他刚刚讲的衣服好像大家都很熟、
啊、你们
告诉我谁谁谁熟。
你想象成类似那种粘土好了，然后黑色的粘土那个质地啦，
我只能想象橡皮擦的这个屑屑被弄脏的感觉。
可能也是吧，我也没看过真正的鸦片，我也不知道。但总之它不是那种我们想象的很柔软的样子，它是点点，然后你要煮，然后煮应该是要加水煮。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有点印象，就是我在读那些文献的时候我就马上就有印象，因为我在很多年前我曾经去过那个就是台北 的村落。那你知道那个我不是讲过那边是一些我们的国军的残部会在那边吗？什么三多少
的孤儿，
嘿，亚细亚的孤儿。那他们那时候因为又没有钱，然后又想要反攻大陆啊，又被就是留在那个地方金三角地带嘛，他们真的都会种罂粟做鸦片，然后再卖到就是东南亚各国。
哦，我以为他们是要用这个来反攻大陆。
哎，有道理，因为他们吃毒是不是？
对啊，为他们吃毒，让他们成瘾，他们就会再次灭国。
我告诉你，你都不晓得，我读的很多中国他们的那边的所谓的研究，就是他们相关的一些论文，很多论文都写说，就是说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鸦片才真正的在这块土地上绝迹。就是他们都认为、oh. 对，他们都认为说能够中国从此摆脱鸦片烟害都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因为他们改系别的啊。
哦，对了，更强吗？
哎、欸，我会被告啊，真的是好危险、哦、
好，但我要讲哦，其实真的是从研究资料你就发现，就是中国国民党我们都认为说已经经过清朝，已经鸦片弄到后来亡国了，不是吗？鸦片战争之后一连串的割地赔款，然后亡国，然后民国成立了，那照理说汲取教训嘛，前车之鉴就在眼前而已啊，应该就是会禁毒。而且在民国初年，民国成立那一年，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当时还发布什么严禁鸦片通令。
Wow,
对吧，大家记得吧，读书都有读过，
真好，
因为我认为在写这个好烦。总之呢，大家都认为说都已经明令禁止鸦片了，而且当时的人民为什么会研究鸦片烟雾，好多人都写鸦片有多坏，鸦片有多可怕，大家不要吸，吸毒好坏坏，所以才会那么多报刊杂志上面都有鸦片烟雾。
吸完好棒棒好快乐。
有这个也有写，这个也有写，
肯定是要写的啊，这么快乐的事情怎么可以不跟大家分享。
但问题就来了哦，明明都已经严禁了，那为什么还那么多人在写？
还那么多人在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从1912到1949都还一直有人在报刊杂志发表鸦片烟雾，
好坏坏，
发表鸦片烟雾。你要先、我先讲一下，附大是一种文学体例，大家都知道吧？刚刚讲过了嘛。我用附这种文学体例，而且我是个读书人，代表我很有学问，因为附很难写，所以我用它来写，来讲鸦片这件事，或者我来歌咏鸦片这个东西，意义何在？
表示它还存在。
对，重点就是到1949大家还在吸鸦片呢、欸，很扯对不对？
因为他们那、我想鸦片烟雾是劝大家可以吸鸦片，还是劝大家不要吸鸦片？
劝大家，鸦片有这么坏？我要告诉大家，虽然他吸起来这么爽，
他肯定有吸他才知道啊。我真的是，
但是有些人他有特别写说，虽然他自己没吸过，但是他看到身边的人都在吸
哦。
或者说他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跟你们讲，鸦片
鸦片到底是用吸的还是用抽的，好像都一样，
一样意思，我等一下跟大家解释、总之呢，鸦片这个东西从清朝、我要先从明朝开始讲。明朝万历年间那个皇帝吸了鸦片之后觉得这是太棒的东西，那时候还没有烟毒意识哈，都觉得这是好东西，这个东西价比黄金哦、是国外来的很厉害的药哦，我用来赏赐给有功之臣，我用来赏给我的嫔妃，我爱谁我就送谁哦。所以在明朝
大家一起快乐快乐，
对，他叫他万寿膏，
万寿膏，
对，就说吸了之后就可以延年益寿，然后你就会很健康很强壮很棒很勇猛。
但是他的 feel
他就把他叫万寿膏了，然后就他是历史上记载明神宗第一位染上鸦片烟瘾的皇帝。
明神宗万历年间，这个我有记。
对，所以在当时呢认为是你有钱你还吸不起鸦片，你得要有点身份。
不意外，因为这东西少量啊。
对啊，而且价比黄金嘛，而且皇帝赏赐你才有嘛。他当时进口的名目是什么你知道吗？有抽税的、欸，
抽税，
这么贵的东西进口来，难道政府不抽一笔税吗？
所以抽税的抽得很高吗？
很高，他用药品的名义进口来中国的
哦，
他是药哦。好，接下来到了清朝了，对不对？清朝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有钱没钱都会想搞点鸦片来吸了。当时鸦片烟馆可大了，你就想象那个台中最大的网咖。那种规模，现代的人娱乐是网咖，那个年代的人娱乐就是鸦片烟馆，他们觉得能去鸦片烟馆去消遣是一种身份，上流身份的那种象征
哦，就是一种社交地位的那种感
觉。对，我谈生意也在鸦片烟馆
哦，刚占酒店的，刚管是赶快的。
对，而且鸦片烟馆有些还有美眉陪的哦。
那就是酒店啊。
对、
哦、
还有分等级的，还有包厢的 VIP 的。
哇哦
好，你就知道古人也很会玩。好，所以在清朝初年的时候，你看要有点钱，最好还有点身份，你抽得起鸦片，抽不起鸦片怎么办？
抽不起鸦片的人、偷袭隔壁邻居的，
他会把那种就是那种鸦片，
我知道吸残剂。
什么叫残剂、啊、
就是那个、啊、打疫苗不是会剩下残剂吗？
哈，
哎呦，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是在讲说那个疫苗如果说你没打完是不是会剩一些残剂
哦。嗯，不一样啦，不一样啦，
其实是人家剩下来没有抽完的。
对对对，嗯，应该是这样讲。
还是去偷人家的烟屁股？
我告诉你，中国就自己种了
啊，
它叫土烟，
土、
哦。所以当时分洋烟跟土烟，洋烟就是进口的鸦片，叫做洋烟。
比较品质较好，
嘿，舶来品哦，哇，够进口的哟、哦，外国月亮比较圆，品质比较好，都没有臭味，
肯定是的，肯定必须的。
那土烟还有分等级跟品次的，穷人就吸那个比较差的，然后会跟有甚至有人会跟那个烟草卷在一起，就是我又有尝到鸦片的那个甜头，但是我又很像是在就是吸别的烟卷，类似这样，就是用比较啷啷苍苍这样子杂牌的那一种做法。呵呵呵，对，好，那么鸦片在这个时候，拜托就浅了哟，他要用那个什么象牙来做烟管呐、啊，然后用什么八角。什么八角形的那个烟斗，烟斗是一个长得有点像挖工，就是 小碗，有点像小碗，然后中间有个凹槽，就要融化那鸦片烟膏的，
是，
然后放在那个，就烟斗跟烟枪是还分开的，是它要组合在一起的，你知道吗？ Oh. 那它会有，还有烟灯，烟灯是什么？鸦片烟灯，它就是真的是拿来帮你把那个鸦片融化，让你可以，它融化会产生蒸汽嘛，是吸那个鸦片融化的蒸汽。
Oh.
那鸦片等级最高的东西叫做青，它那个名字就叫青，清朝的那个青、对，很讲究哦，
好复杂哦，
对，各种，然后他们会那种有点类似那种文青耍派头，像我们现在有些人说哦，品红酒啊，然后 懂酒的人才是什么，就是某一种 class， 就是那种规格、
就是某个层级的人才能理解这些，这种上流社会才能理解的那些等级。
对，那对鸦片讲究的就会花钱花心思在那边搞这些炫富的排场，然后包括用什么榻，就是你要躺着吸才舒服嘛。
哦，对，然后就是那个什么房间或者包厢，就像你讲的，它会有很多不同等级，就对了。
对，然后讲究一点的，还有一个有一篇文章很有趣，
我觉得现在比较相似的可能是雪茄馆，因为雪茄等级很高，很贵。
对对对对对，就类似这样的概念。然后甚至有人说什么，他那个有诶有某个很有钱，然后又很有才情，但是又有什么洁癖，然后就有人写文章形容他说，哦、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弄了一个鸦片烟榻，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很羡慕，然后觉得这个人真的很有格调，什么就有这样子的文章出现。好，也就是说在清朝初年大家还觉得吸鸦片很时尚，那你知道吗，上行下效，后来就变成我们讲到的那个整个中国，然后大家都脸色蜡黄到染瘾之后开始对，就那个样子，然后鸦片，
总而言之它就是整个国家都被毒瘾控制了。
对，那林则徐就觉得这样不行，我们要禁烟了，对不对？问题就来了，当初英国人太喜欢中国的茶，可是中国的茶实在是很贵，他们一直拿钱来给我们买，问题他们的挖矿是会挖完的，我们的茶叶每年都会种、欸
oh.
对不对？好，后来他们就发现不对，反正我别的地方有殖民地、欸、我有鸦片啊，我就在哪里种鸦片，我在印度种鸦片、
oh.
所以印度鸦片卖到中国，中国茶叶卖到英国，英国人再跑去印度种鸦片，它形成一个三角贸易的关系。
啊、我以为英国人最后选择在印度种茶，然后直接送回他们，送回去他们那边而已。
没有，他们还是喜欢，因为、欸、很奇妙的是茶叶这东西它到了印度之后居然变质了。
哦，
就像已经不是中国的那种茶，它的人家说什么怀月菊为止，我没有讲错，还是菊月怀为止，
我要登出了，大家再见。
反正就是
马上转身，
我以为是我讲错、欸，
没有，我是说我要登出了，大家再见，我听不懂。
我的意思是说，这是某一种植物，这个植物在这里种叫做橘子， 哦，然后换了一个地方一个风土之后，他改变整规章变成纸，就是变成另外一种植物了。
哦，好，
哎，比的干嘛不现在赶快呢？
哦，好，
类似这个意思。所以那个茶叶很奇妙，它到了那个印度之后长得不好，哎，它变成另外一个阿萨姆红茶。
我就喜欢阿萨姆咋地？
嘿啊！但是英国就觉得最贵最好的茶就是要中
国茶，反正他们最喜欢的味道就是中国茶，就对。啊，每个地方风土不一样，种出来的东西本来就不一样、啊。
没错啊！
哎、欸，我跟你们说，我这次去上海，有一种茶叫做鸭屎香的茶。我告诉你，他们说那个茶很好喝，我但是我一看到鸭屎香我吓疯，你知道吗？后来呢，我就是毕竟我是一个那个有学习意识的人，所以我就 Google 一下，发现说他们说鸭屎香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那个茶叶烘干之后很像鸭屎这样，记得记得，或者是那个土是黄土，很像那种鸭屎的那种颜色、哦、所以是重点是那个茶本身跟鸭屎，因为我本来想说是不是什么麝香咖啡然后从屁屁出来之类，我吓死。
哎，麝香咖啡怎么说名字也是很美啊，鸭屎是哪招，我心死了，光名字就很恶
心。我感觉他们很爱、欸、
哦天哪。
但我跟你说我后来有喝蛮好喝的、嗯、但是我想表达是说那个你看名字就取得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不懂行销，你看。
我只是想跟你讲说中国那个真的是他们有些风土种出来的东西是真的还
不
错的，不
对，确实确实确实有那个不一样的问题。
好，所以呢你说英国人就把为了要买茶，嗯，然后呢拿着罂粟这样子形成一个三角
贸易的关系、哦、但是问题就来了呀，现在林则徐发现，林则徐他们上书说皇上我告诉你啊，这个这样不行，
皇上也在抽啊，怎么可以这样问。
欸，据说当时那个皇上不太抽的，清朝那皇上据说不太，其实听起来清朝皇上也不算坏耶，
虽然我没有觉得他们坏啊，
我的意思是说虽然他们是就是当时的人认为是异族统治啦，可是他们有用心在治国啦，本来是有用心在治国的。嗯，好，但有人总之就是林则徐他就等于是他片面的打坏了这个三角贸易的关系，他说你继续来买我的茶叶我卖你没关系，不好意思我不买你的罂粟了、哦、我不买你的鸦片了，是因为这样英国人 keep put怎么可以呢？我们是资本主义耶，
真的，
你怎么可以片面的毁约呢？你怎么可以不买我的鸦片呢？你不买我鸦片我要怎么买你的厂，买不起啊，我打你。
而且英国人真的很烦，就是 这一题我真的觉得英国人蛮烦的，就是你可以卖别的啊，你就是要只能卖毒，因为卖毒最好赚，
对，因为它的利润最高呀。好吧，反正鸦片你看又让中国穷，又让中国人变得不健康，对不对，死光光、不是我是说就是你吸毒到最后会死翘翘嘛，对、
啊、
就是对，又死光光，然后又、
啊、国力就不剩啊，因为基本上所有的人都病恹恹的、啊、
对对对对对。好，反正鸦片战争就是这样来的，
英国这样不行，养套杀，他就把他杀掉了，他就没有办法再收割别的钱了，他这样傻傻的。
好吧，反正这件事情你不觉得到民国总该停了吧，
是
都改朝换代了呢，啊结果没有，
肯定还是要抽啊才可以控制别人啊。
唉，
我最懂这个了，我如果是上位者我一定放他继续做，我才可以继续控制这群人，
但是
我不要抽就好了，我就控制那群人抽。
现在问题就来了，因为当时主要是军阀割据，
想到长得有点帅的蔡锷，我只记得这个、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看那种什么明初的那些电视节目吧，不是都会有那种军阀，
我不会看啊，但是我跟你讲我去那个上海的时候电视上就会一直狂播，就是那种反共青年啊，然后什么间谍啊，女间谍，然后什么那种片蛮多的，蛮好笑的。
我看到的都是那种就是穿的那种军装，然后带着一堆有钱的那种姨太太，
对啊对啊，
不然就在戏院里面看戏、
啊、
然后军阀为什么都很多、
就是啊、姨太太那么多，就有其中一两个一定要当 spy 啊。
哦、oh,有道理，
一定要，或是在那种餐酒馆遇到那种，肯定有一个美女是要当 spy 的，一定要穿旗袍，
对，都很漂
亮，然后还要冲去那个厕所瓦沙，然后跟那个什么你、啊、然后那个军官的旁边有一群小弟们嘛，对不对，总有一个要跟那个女生勾结的，然后勾结完之后两个就想要弄死他这样子、嗯、一模一样。我告诉你去上海两三次，每一次不同台都播一样的东西。
我倒是觉得说，我只觉得那些军阀真的是什么话剧也跟党，
话剧也跟党啊，就是含水会结冻冻结这样子、
嗯、就是他们因为手上有武器讲话就比人家大声，
就是因为军队他们掌控啊，你比那个，其实说在讲难听一点，为什么总统是三军统帅，因为总统如果不能统帅三军，三军各自拥兵自重，你就完了、啊、
好，这就是民国初年的现象。嗯、民国初年呢，什么奉系军阀啦，然后什么直系奉系，
还有贵系，
对，那他们在这些地方干嘛？每个人都要比人家拳头大，讲话都要比人家大声，我一定要比你有钱，我的兵要比你多。 他们就去种鸦片，
又在种鸦片，大家都好忙哦。
对，种鸦片就算了，种鸦片到卖到日本，卖到哪里的？
我刚刚以为你要讲麦当劳，还有
麦当劳，英国麦当劳不好吃。好，不要再讲吃的，一直在歪了。回来，就是他种鸦片那就算了，你要想哦，首先鸦片这种植物呢，它非常吃土的。也就是说他要用很肥沃的土壤来养它、嗯、可是养了之后你的土地会变荒田、欸、因为
他把那些营养都吃光了。
对，好，所以他这种作为经济作物，他其实有他产能的问题。那再来哦，我现在是个农夫，然后我们国家也已经因为鸦片灭亡了，现在改朝换代了，我不想继续种鸦片的。大家都一直说种鸦片很坏不好，我要种稻米跟那个其他的水果。
哼，可是你没办法种，你的土是那个干瘪的。
但我想种种看啊，可以吗？
我不知道啊，那这样土里面有残留毒素啊？
没有，是可以的。但菌法就会告诉你，那没关系，你要种对不对？那你就要缴税。你不种鸦片的话，你要缴税。
什么意思？所以种鸦片不用缴税？
种鸦片要另外缴税。我先来讲，你不种会缴什么税？叫做懒捐。因为你太懒惰了，不愿意种鸦片，所以我要跟你收懒捐。
差点讲，我刚刚差点讲出懒，然后 B 这样子，然后
狂飙
什么懒、啊？
没有，他真的叫懒捐哎、欸，
几口懒啊，好生气哦，什么懒捐啊？哦，
他真的要跟你收懒捐，很奇怪，对不对？我说你很懒惰，你不种鸦片、啊，你就要交懒捐给我呀。
很难听，超难听的。
然后就叫懒捐，好，那就算了。那好吧，我种鸦片了，我要收一个东西，
勤劳的税哦。
叫田亩税，你种多少亩的鸦片，你就要缴多少田亩税给我。因为种鸦片是价值，经济价值很高的。
那我赚什么？
哦，你还是会透过鸦片那个赚钱啊，因为你会透过它赚大钱。你先捐一个田亩捐给我，田亩税给我，多少田亩你就要缴多少税给我。
了吧，猪？
是不是都给他讲？就是游戏规则都给这些军阀。
反正不管怎样，你都要缴税，然后都要缴一堆税就对了。
没错。好，那接下来。发现、那个枪炮弹药真的很贵了哟。这样好了，你种不种鸦片，我都要跟你收田亩捐。
啊，
很扯，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是从农民这边挖钱。
没错，很可恶。那就算了哦。我读这些资料的时候，还看到就是有那种整个军队一整排、整连的站在那个田，就是田。田花兵，中文怎么讲？田花兵、嗯，
田埂旁边、
哦。对对对，田埂间站一整排的军队，每个拿枪对着里面的农民。你不愿意采收鸦片，我就射杀你。
哈，
很夸张哦！军队逼他们种鸦片哦，
好奇怪哦！
要钱要粮啊，然后都剥削这些农民啊，那也还算。
难怪后来毛泽东可以成功。
你看。就是我现在还讲民国初年，我还没讲到后面，人家听我讲你会更生气。
几口蓝我已经在生气了，
真的是很夸张啊！你就看到这些军阀，什么叫横征暴敛，这四个字最适合用来形容这种人，横征暴敛啊。好，再来这些农民他缴不出这个钱的怎么办？他真的会把人家的那个儿子抓去关起来，然后打到你来拿着钱来赎小孩为止，或者真的把人家老婆女儿卖到妓院去。
我真的觉得中国哈，华人哈，还是什么，不管管他什么的这种人种哈，这种什么那还是什么汉人什么，不管，反正这种人真的不应该存在。他们真的很敢用这种烂招数、欸，
好恶心哦、喔！
为什么可以想出这种招数对待人呢、啊？还是我就是天生不够恶劣？
哎，
我要打你的小孩，我要用那什么，还是说干脆是这样子算了，我不要小孩了这样。
然后那就算了、啊。
脑袋、
欸這個
我现在脑袋进入一个很异世界的状态，你有感受到吗？我整个就觉得很魔幻、欸，
没有办法理解会有人做出这样的恶心的事情。
那如果我放弃不要我的小孩的话，应该还好吧？好像在养狗，
但是
我不要
了，但是他就放弃人生了。我继续讲哦，因为这些农夫呢，他们还有个问题哈、哦。第一个问题是因为大家都乖乖的跑去种罂粟了，没有人种稻米了。后来在甘肃一带发生的大饥荒时的死了100,000人，因为没有米可以吃啊，很扯哎、欸！光忙着种罂粟，种到农夫自己饿死哎、欸！你想象这是一件多么悲惨
的事
情，真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超荒谬、超白痴的，所以没饭吃要怎么样过日子啊？
嗯，然后再来，刚刚不是说什么儿子被打死啊，然后老婆小孩被卖掉啊，然后重点是你要买那个罂粟的种子， 那你得先弄一笔钱，然后因素的采收期，
又要缴税，又要买种子，
对，
他还要整理这个土地，
嘿，然后有四个月是没收入的。他又不是说我今天种了这个东西，我饿了我就可以摘来吃，他又不能吃，对不对？嗯，你就要等四个月，等他长到那个花朵谢落，长出那个包那个硕果，来割开他，采取他的枝叶。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那四个月喝西北风吗？
啊，政府都没有办法给钱。
有啊，我就来办一间银行，让你跟这个银行借钱，我就贷款给你。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养套杀，养套杀，难怪他们特别擅长，到现在还在玩。
然后当时呢，在我现在讲民国比较后期的事情哈，在大概1920多30年那左右，嗯，蒋中正先生创办了农民银行。
所以这个蒋介石没什么好感，所以呢，
那个农民银行大家都说那就是他的鸦片银行。
Oh.
他自己来弄这件事了，因为我发现大家军阀每个都赚得盆满钵满，那干脆我自己来
啊。对哈，那时候中华民国的那个中心，我忘记拍戏这件事情了。我一直把拍戏的人想成是那个整个中央，后来发现不丢，拍戏是拍戏各自在做。
对，我现在前面讲的这些什么那个什么烟母税啦、铁母捐啦、什么蓝捐，这些通通都是在直系、奉系什么甘肃这
各个军阀里面的，
对，各个军阀什么云南的。
所以最后一个跳出来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蒋介石，
我来总统筹，全部都进来我的银行。
我的眼睛好痛哦，
真的很敢，真的很夸张。那么我们先讲前面这边，前面这些军阀他们是不是割据，然后逼农民种这些鸦片？那农民这四个月他缴不出钱，然后老婆小孩被卖掉什么东西的，他们觉得人生失去希望，原本反毒甚至不愿意种鸦片的，到后来都干嘛？吸毒。
为什么？反正吸毒比较快乐。
对，就好像有人在遇到一些挫折之后，他决定每天就是借酒浇愁嘛。嗯，那这些农民后来就都成为了，就是都染上毒瘾，然后后来就死于鸦片。那再来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这种报刊杂志都看得到，很多人什么负气吞烟，然后什么少女吞烟、少妇吞烟，然后什么沮丧吞烟，就各种吞烟的报道。你知道什么是吞烟吗？
直接吞那个没有燃烧的那个鸦片。
对，
最原始的原料。
是的，可以干嘛？
我不知道，会死掉吧，跟吞农药差不多的概念吧。
吞烟自尽。对，当时因为鸦片的泛滥，就有产生这些社会问题。
因为只烧过是抽他的吸他的烟嘛，但是如果直接吞，那就是最那个应该就是最严重的那个，
对，
最原料就是很浓的。
没错没错没错，
毒性最强。
是的，因为它有致幻，它本来就致幻，它是有毒性的东西，所以吸酒才会让人，你知道吸到后来很可怕，吸到后来除了你会非常的瘦，因为你那个东西会抑制你的，
会很瘦，
突然有点想试试看。
我们两个同时摸着我们的肚子，然后产出这句，好烦啊。我们俩这么不正经真的可以吗？会不会有人就听听就说，你们俩真的不能当老师，你们这样可以吗？
你们好像在卖鸦片哦。
不是，我们没有，我们只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务实的去讨论一下它的功能性。
是的，是的，是吧，它还是有药效在的，药用的副作用。
还是说其实这样，所以减肥药其实有类似的成分？
有有有，有些会有哦。
你看我是不是很聪明？
你要知道其实鸦片现在还有在用耶。
用在哪里？
医疗用途，它提炼后会变成，反正提炼到浓度最高就
是
骨科碱去了，
哦，骨科碱，
吗啡骨科碱，这样就是他就是把它提炼出来，然后为了要拿到它的止痛的效果，
减肥药里面会有一点这种东西，对不对？
嗯，会有，
感觉是有的。
对，它会让你抑制它，就是什么中枢神经，然后会抑制你的食欲啊。所以抽鸦片的人不会饿，
就是阻断你的神经的那种，就是
对对
连接那种概念，对不对？
你会可能会
因为吗啡或是骨科碱那种在那种医疗上的用途，不是就是为了减缓疼痛吗？
嗯，
就让你的神经断绝。
对，
我觉得那个什么晕车药之前不是有说什么有着晕车药也是禁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晕车药它是要断绝你的那个晕的感觉跟你身体的连接，其实你身体还是被晃得不舒服，但你的意识没有觉得。
嘿呀嘿呀，我如果吃了晕车药，然后我晕车的时候我就会立刻睡着。
哦，
听说晕车药就是在你晕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它的 药效，就是因为你会睡着。嗯，然后你没有晕车的时候，其实你不觉得吃晕车药对你，
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其实还是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只是它不再是会以鸦片的形式出现。
嘿，可以这么说，就是，而且它就会有所谓剂量，比方说什么那个成瘾啊之类的，它就会有一个剂量的规范在里面，因为它还是要有药用的这个效果。
所以你说连那些人都，他们就是什么自己都吸毒，然后最后还吞这个最原始的这个，
对，鸦片自杀，
自杀，
对。
好累哦，
好可怜，
人生好难。
对，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军阀他掌握持有这些鸦片之后，但是法令又规定你不准抽鸦片，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偷偷抽
哦，
黑市抽。
我告诉你他们很烦，我告诉你民国时期真的超烦，我一下子禁你，一下子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会有点无所适从，对不对？那我现在就是告诉你说，好，我跟你讲，我现在那个什么全国统一了，我现在全部都禁止大家抽鸦片，抽到我跟你讲，我抓你就是死刑哦，
抓到就死刑，
真的就死刑，枭首示众，把人吊在城门上，
吊城门，
对，哦，然后就
真的觉得很会羞辱人。
对，下面就是写说这些是鸦片烟鬼。好，那就算了，重点来了，下面看守的是什么人？我就看守不可以，哎，不，那个尸体没有放满七天，没有放满三天，不让你领回去吗？
好恶心哦！
看守的都是这些官兵嘛，军阀的官兵嘛，
他们都在卖鸦片吗？
没有，边聊天边抽鸦片，
这是什么魔幻的剧情？
对吧？真的，还真的，因为都有这些历史，就是放那种记载或者报道，
把人家曝尸在那地方，然后他们在
边聊，告诉你们看看鸦片烟鬼都是这种下场，
然后在下面边抽鸦片。
对，
这到底是什么魔幻的剧情？请告诉我
啊！反正你只要是军阀，你只要是穿着军服，你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敢？
你看，
我真的只能骂这个，
真的是读了这些东西，我就知道为什么国民党会撤退来台湾了。为什么
不要再用撤退这个词？
好啦，就是
好好使用。我告诉你，我们这是虽然说不应该，很多人说不应该有立场，但是我们的立场很明确。一都是逃来台湾的，他没有地方可以去。
啊、逃来台湾，
什么撤退？撤你妈！你又没有在台湾当过那个本的基地过的，什么意思？
哎，
天啊，我们是不是要被取消追踪了？
但这个真的是历史，真的看这些很
难过，我放弃，我放弃，真的放弃。
好，所以呢？我们要草草结束这一集吗？
没有啊，你把它讲完啊。你不是要讲鸦片赋这件事情吗？
好，我要讲的就是说，那么也就是说，这些读书人他们因为非常的感时忧国，他们，我跟你讲，这些人很可怜，你知道吗？原本好好的都在写这些赋的，都是有头有脸有背景有读书的有才华的，科举被废了，改新式学校了，所以清朝的时候他们突然变成了无用之人。
无用之人，
那他们能干嘛？他只会读书耶。他读书是为了干嘛？
干嘛？所以他们
经世济民啊，要当官的啊，要来改变国家的啊。那现在这些才能都无用，因为你没机会透过科举去取士了嘛，去当官了嘛。到了民国，他们以为终于能够一展长才了，
然后所以发现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去种鸦片。
欸、没有，他们没有去种鸦片、哦，他们就只好在报刊上写鸦片赋骂政府。
怎么觉得蛮熟悉啊？好像跟现在那个那些一些那个专栏写手差不多，
有点类似，有点类似。
好忙哦！
当时就是为什么会去研究这鸦片烟赋，就是因为他当时创造了一些你要知道报刊这东西呢，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嘛，没有电视嘛，报刊就是创造舆论舆情的一个重要的载具啊，
是
重要的媒体啊。那你从这个阅读的过程呢，你就会发现，就是哇，原来那个时代的真实的面貌是这个样子。
哦，
其实很有趣，
没错。
好，所以我们就来讲，就是学校里面那种反毒禁毒，毒品这个东西，其实它的这个危害真的是从历史的因见不远。
我觉得你转得很硬。
对啦，因为我本来是要讲校园反毒嘛，
不然讲了他自己的论文。我看我们
对
大家不要再啰嗦了，反正这一集呢就是为了包装他，让他分享一下他的论文。我看他就是齁那个口考还不够，还是想要讲给大家听，大家就听听故事吧。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耶，枉费林中马写的那么辛苦，写了那个几十万字，
特别有趣，所以我们的那个题材可以往下一集再延伸。太好了，對對對，大家我们又多一集，你知道我们已经讲了一个半小时了。
我不知道，我也觉得讲了，我觉得哇就脆搭呢，为什么还没讲完？
所以反正哦，天哪，我真的超多，我真的是好气哦！
欸，你不觉得那个资讯量很高很多吗？就是这一集这样子，
是没有错。
我觉得我论文超有趣的耶，就看到国民党到底有多脏多那个垃圾，所以才会弄到就是逃
来台湾。没有，我觉得这是整个华人，就是这个只要是那个有那个炎黄子孙血统的人都很可怕。
嗯，但我们祖先也是从中国来的。
没有，我就是我，所以是啊，我不觉得，我觉得他们就算是配合他们那个，就是当初那种国民政府什么的这些行为，我都觉得为什么你们能配合，我不懂。好啦，其实可能欧美人也没那么好，只是因为我懂的是中华文化了，不好意思。
而且其实我跟你讲，我因为在就是研究的东西的时候，我不只是读报刊，我还连校刊我都有读。
啊，真是个认真的孩子。
但是你就知道他们当时的中国，他想要用训育这两个字来控制所有的人民，也就是说你的身体你的心灵都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个人的。
这个好铁血政策哦。
对，他就是用这个方式，
一点都不是什么民主的体制，都是很军系的、啊、
所以你看我没办法戒严五十年，他就用这种方式来钳制人民的思想跟自由啊。
然后我们还说我们自己是个民主国家，超荒谬。
当时还说是民主国家，真的有点好笑。当时还有宵禁呢，
好荒谬。嗯，就是明明就是这一切的做法都非常的军的体系、啊、
对，没错，都是走训育的、规训的，什么要为国家献身，然后
所以就是披着那个披着民主的外皮，然后再行使那个
军
训之实啊。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够活在眼前此刻目前的这个台湾，我觉得我们好幸福。因为我小时候也是那种被要求背三民主义，然后参加过爱国歌曲比赛的那种小孩。
爱国歌曲比赛，
对，
而且你这么听话，你肯定会唱得特别好。
我就非常信那一套。我是百分之百的，就是
好容易被洗脑，
想那些爱国故事我会热血沸腾，我还会眼眶泛泪的那一种小孩。我超好洗脑的。
我小时候我很容易被渲染，所以我会觉得很感动，可是我听完就觉得那也怪怪，但我就只是跟着感动一下，就他干嘛那么牺牲，好奇怪哦。
我不会这样想，我想说我好伟大，因为我没有办法这么牺牲。
没有，我就觉得他干嘛觉得好奇怪，所以长大之后看书的时候看到他果然没有这么牺牲的时候，我就觉得没看吧，这就是渲染出来的，都是假的。嗯，
我小时候是看那个蒋公在岸边看小鱼逆向游泳。我那时候就想，我不太了解那故事到底要讲什么，你知道吗？嗯，我就觉得这故事听起来好奇怪，因为看到小鱼逆向，他就想要自己就是要努力，要什么奋发，
逆流而上啊。
对，我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逻辑对我当时啊，对我来说，我没有办法套用进去，像无法说服我。我就只有这样觉得奇怪。
我跟你讲，对我来讲，逆流而上就是一个自然现象，但他们的意思说他不畏风雨的前进那种感觉，哼，
哦，难怪中文系的，
那、啊、我就不是鱼啊，为什么我一定要逆风？奇怪、欸。
会被说所谓的过度解读或者蓝色窗帘，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我跟你说，我想像我对我对，如果是我小时候的我来讲，这一段话我听到，我肯定觉得说，嗯，就是那他过苦日子他的事，为什么我要？嗯，我可以顺遂顺风顺水的把事情做到，我干嘛要在那边很辛苦的那个苦行僧逆行啊？
对呀、啊，
我真的是从小观念正确。
追求好日子，这也不是坏事、
欸、而且追求好日子，而且把日子过得更好，而且希望大家一起好、嗯欸、拜托，我这辈子我告诉你，我重复了唱万次，我真的希望我周遭每一个人都过得好。虽然很多人都会惹我生气，或是说就是让我觉得很不爽或是什么之类，但是我都希望这些人过得好、嗯、因为这样他就不会再来惹我了。
对，大家各自安好，不是很棒吗？
對、啊、虽然说我看着某些人过得不好，我还是很放心的、啊。但是就是我必须说，就是我真的是很真心希望大家过得好，因为真的你过得好就不会来烦我。你如果很快乐，你就不会一直去找事，你知道吗？嗯、所以呢，我常常在那边，所以我就跟你讲，我真的是我对那种什么逆境菩萨，然后怎样什么什么，我觉得干嘛、啊？不能大家都顺顺的过日子吗？
没错，
顺风顺水绝对是那个飞黄腾达的一条好的路。
这集到后面变得这么励志，真的是
没有励志，纯粹就是因为那个我吃不了苦，所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吃不了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也不要吃苦，我们大家一起过好日子，
对，
是不是特别好？
资本主义万岁！哎、欸，
真的
是要讲这个吗？
我最会福音于资本主义了，真的是特别好。没有啦，反正主要是说，虽然说我们要讲法治，讲毒品，就不然为什么又跳到这里来？但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好听，
对、嗯，
谢谢你的分享，
很有趣耶。
那我们就可以在下一集再讲毒品事件了，因为校园毒品还是没讲、
啊，对，还没有带到那里，我已经讲不下去、
哦。这是一个蝎子，这是一个银子，然后死都没有往下讲。哎、欸，我们超爽的，这样我又换掉一集，我真是超北蓝的，
好好笑哦。好了，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大家继续就深入的了解一个话题，校园毒品、校园治安。
感谢大家今天听布鲁太太分享她的论文，然后
好高兴哦，终于可以讲了，我期待很久，我从我在写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故事好精彩，我想跟大家说，
好好笑、哦。
我还因此就是你看，我们演了这半年几乎没有录音呢，
所以你忍了很久吗？
我忍超久的，我每次都
才改完呢、啊。
我是 final 的改完的，对、
啊、
就是我每次写到找到一个新的资料就很想讲很想讲，我就都把它全部写下来，然后一次讲给大家听，
真的好可怕哦。好啦，谢谢大家听我们的分享，我们呢今天呢不小心上了一堂历史课，
是不是很好听？
真的，那我们今天到这里
下课。